我说平安是真的希望你们有平安。但愿不管是大水泛滥的时候，还是大火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仍然相信耶和华作者为王。感谢主，也感谢天上教会的牧者、长老、
同工，让神的仆人能够在这个地方，在这两个周末有机会大家一同在主里面学习。我的心里非常的欢喜快乐，因为我看到的是在天上教会这里有一批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谦卑下来来寻求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要怎么样子把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更深的带到主的面前。我心里面切切的为你们祷告，盼望众弟兄姐妹能够跟教会的牧者长老们同心合意的来兴旺主的福音。我相信若是我们肯这样做，我们的主的心一定会得到满足。这两次的信息，我想弟兄姐妹上个礼拜如果你有来到这里，你知道的，我是在用保罗曾经问过天上的主耶稣的两个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为什么他要提到这件事情呢？我有跟大家讲到背景，这是使徒保罗他站在这一个罗马的千夫长的面前，也是站在犹太人的面前，讲到今天为什么这一群的犹太人是这么的愤怒的来对待他。他在说这件事情跟一件事有关系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不会有这个遭遇的。那我想上个礼拜大家都已经听我说了，这个遭遇就是他在大马士他曾经遇见过这位主耶稣。在他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他问了两个问题。那上个礼拜我们思想了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问耶稣的是说，主啊你是谁？那我已经说过了，我就不再多提了。那今天呢，我要直接就进入到第二个问题。保罗问主的第二个问题是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认为使徒保罗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我们每一位尝过主恩滋味的人都应该去问的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弟兄姐妹，你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吗？如果你问过，我要问你为什么问。如果你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也要问你，你为什么不问？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不该问，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又有可能有什么答案呢？因此今天在这一篇信息里边，我希望我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传达一些信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了解这段圣经它的原意，了解这段圣经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测出一个基督徒他灵命的程度，他灵命的真相的。我上个礼拜曾经跟你讲到，我从前在北加州的山谷华人圣经教会，这间教会的创办人就是焦元年牧师。刚才大家所唱的那首歌，主啊主啊我在这里， 就是他所做的一首诗歌。肖牧师他曾经这样讲过，他说面对这样的问题，一般来说基督徒有五种的态度。哪五种态度呢？他说有些基督徒是从来不问这个问题的，从来不问，他们只问教会能为我做什么，别人能够为我做什么，但是他从来不问主啊我当做什么。这种人基本上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信仰上实质的不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第二种人呢，叫做偶尔求问。什么是偶尔求问呢？也就是只有自己落在那一种试炼困境挫折的时候，你才会来到主的面前求问。我想我们都可能有经过这样的历程的，基本上还是把主当作是为自己服务或者是排解疑难的工具罢了。这种人一旦困难过去了，问题解决了，我们可能又回到那种自我我行我素的生活里边去了。第三种是想问但是不敢问，知道该问，但是很怕如果主真的给了答案，而这个答案又不是我想要的，那到底做还是不做呀？那如果我没有去做，那我不必变成了明知故犯吗？我岂不是罪加一等？所以我干脆就不问了。这种人是属乎肉体的，摆脱不了那种老我自私的心态。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啊这种人。第四种人是什么呢？叫做似问非问。表面上看起来这种人是问了，但是却没有真正的问。这一种人非常热心，可能他来到教会之后很快就会问我可以做什么，但是他们的动机有可能是要显露自己的才华，不想自己来到这个陌生的教会怀才不遇。他们可能因为想要做了些什么来改善他跟别人的关系，所以这种的热心很可能也被人能够感受得到，但是这一种的热心并不能真正带来他与神之间关系的改变。原因是他们问的是什么？是我可以做什么，但不是主啊我当做什么。弟兄姐妹，我把以上这五种的不同你能分辨得出来的吗？我不知道如果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会是哪一种人呢？最后一种的是什么呢？就是常向主求问，一次又一次的在主面前祈求，等候在神面前，愿意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让神的灵来引导，然后对主说，主啊但愿听凭主你的旨意，我愿意去行。这一种的态度就是使徒保罗的态度，这一种的态度因为他问了这个问题，所以他跟主的关系日益加深，也让他在这一生当中里面他成了蒙主重用的器皿。我觉得这也许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学习的态度，尽管我们所做的未必如同使徒保罗那样的伟大那面的宽广，但是至少 我们能够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接着下来，我很想透过这段经文，那我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把你的圣经呢，把它打开来，要不然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你要把你的，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虽然我们这个投影片哈，那么会有这个有的时候会打出经文来，可是呢，我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哎，做礼拜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神的话语。所以呢，把你的圣经一定要带来啊，一定要带来，要不然你不大像是做礼拜。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要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出三个主要的点，让你去思考。当保罗问到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那么主要他做什么呢？不问则已啊，一问呢、啊，你可能就要认真的去思考，主可能给你答案是什么呀？我自己的对这段圣经的理解里面，我发现主给使徒保罗第一个答案就是你要起来，你要起来，请你看在这一个这个22章里边的第10节，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你所派啊，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这里主告诉他说：“你要起来，弟兄姐妹，让我问你，为什么要起来？为什么要起来？啊？啊！你们想太多了，因为他现在见到大光，他扑倒在地嘛，他扑倒在地，所以他要起来嘛，不是吗？不过。”虽然你可以这样的解释也通，但是我相信你跟我在读圣经的时候都能够理解，这一定有另外的深一层的属灵的意涵在里面的。在圣经里边，如果你好好读，你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圣经的例子都有这种起来的时候，每一次讲到你要起来的时候呢，哎，好像都能够让我们看见一些很宝贵的教训在里面。因为圣经里面这个起来常常代表的是一种的改变，除了姿态的改变之外，还有起来行动的意思。让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第35章里边第1节，那个是那个时候记载一件事情，神对雅各说话。他对雅各怎么说呢？他说起来上伯利恒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那我要请你注意听到下面紧接着神说什么，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看到很多神的名字，神怎么样介绍他自己？耶和华以勒的神啊，耶和华这个旌旗，耶和华这个拉法啊，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关于耶和华的名字的。可是这个地方好特别啊，神怎么介绍他自己呢？他说：“你要建一座坛给我，那我是谁呢？我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好长啊，但是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字是废话的，是不需要的。圣经把这一句话放在这里是要提醒雅各啊，你还记得吗？在创世纪27、28章的那个圣经里边，你就知道了，当年雅各用欺骗的手段取得哥哥长子的名分之后，因为害怕哥哥这个以扫的追杀，他开始过着流亡的生活。在他逃难的日子里面，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他用一块石头当作枕头给睡着了。在睡梦中，他梦见有天梯，并且有神对他显现说话。神在那个梦中里面对他应许，有一天我要带领你归回你的本地去。 雅各一听到上帝的应许，感恩啊，耶和华向他显现。所以在这一个创世纪28章20到22节里面，这是雅各自己对神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呢？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弟兄姐妹，我讲了这么一大段要告诉你说什么，为什么神要再一次见到他了，用这么长的名字介绍他自己呢？弟兄姐妹，我相信你已经理解了，这是神要提醒他，雅各啊，你还记得你对我的承诺吗？雅各曾经在神面前他立过誓言的，那是他答应过神要做的事，但是事隔多年，雅各很显然的忘记了这件事。于是创世纪35章，我们看见神对他显现说话了，提醒他，你从前跟我所立的约，雅各啊，是你该还愿的时候了。弟兄姐妹，让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基督教的信仰不单单只是一个头脑的思想，而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愿意被神彻底的改变，而且同时愿意积极的付出行动。今天你所看的圣经，神要这个保罗说，你起来进大马色去，去做什么？我们从这个下文，使徒行传22章的下文就知道，神原来是要保罗，那么呢，进城里面去见一个人，这个人名叫亚拿尼亚。神要透过这个亚拿尼亚，除了帮助保罗恢复他的视力之外，让他眼睛重见光明之外，另外还给保罗上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出信造就，帮助他完成受洗归主之后的手续之外，还让保罗了解到神这一个拯救你，神拣选了你，神有一个计划要在你的身上实现的。这让我想到什么？想到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基督徒，你说我们信了没有？我们信了。你说我们有没有这一个生活，有没有像基督徒吗？哎，也有一点像，因为礼拜天都坐在这里，那么呢来做礼拜。可是我要请大家，今天我们自己扪心自问，我们到底是真正在做一个基督徒，还是只是坐在这里做基督徒？你听懂了我的话吗？是啊，都是做基督徒，但是一个做是做事的做，一个呢是坐在这里的做。我们在做礼拜还是在做基督徒？这个有差别。很多人以为我信了就好了，我以为我已经得救了，能够上天堂了，那还有什么可以追求的呢？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有这种心态，这不是神的心意。神不但要我们遇见主，他要我们继续的打开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有更多属灵上的看见，属灵上的学习。弟兄姐妹，让我问你，你不管你信主多久了，你5年10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在这5年10年当中，你有没有实质的成长？是不是该是你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当年你得救的时候，你感觉到主恩浩大，主啊，我要，如果我得救了，我愿意为你做这个，我也为你做那个。我请问你做了没有？好多人到现在属灵的光景可能还是吃奶的，而不能吃干粮的。 我有一回我在教会里面，我就听见有弟兄姐妹说，我就是不喜欢吃干粮，我就是喜欢喝奶。哎呦，讲的好像还很骄傲的样子。哎呦，我为他伤心呢，我为他难过呀。怎么会有这样的基督徒呢？难道我们不看重我们自己灵命的成长吗？我们不长进吗？弟兄姐妹，做完礼拜了，别忙着回家，有主日学可以上的。盼望你能够热心参加这样的属灵的学习，你有团契有小组可以参与的。然后呢，学习去了解神在你心上有什么心意没有，不要老是坐在那里，起来做一点事。第二，主要保罗做什么？保罗问了，主啊，我当做什么？除了要起来以外，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主要保罗，你要离开，你要离开。请你看第十八节，十八节，二十二章十八节，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了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这是神给保罗的第二个指示，神要他离开耶路撒冷。请你注意到十七节前面那一节，保罗在做诉说这件事情，他说 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啊，这个是保罗再一次的从亚纳尼亚那里回来，回到耶路撒冷。我请问你，他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保罗所熟悉的地方，他生在大树，可是他整个的这一个学习，从小时候一直到他大，甚至他的工作，他的职业都在耶路撒冷。上个礼拜我已经介绍你过他的身世了。他在这里求学，他在这里有他的社会地位，他在这里有他民间的声望，都是在这里建立的。我用一个比较简单来说，这里是他的根的所在，根的所在。但是现在神指示他说，你要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神要他离开耶路撒冷，这是保罗要神要保罗做的事。我对我来说，耶路撒冷就是使徒保罗的安全地带 comfort zone， 他的安全地带 comfort zone。就好像神当年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一样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神有一天可能也要你离开你觉得很熟悉很自在的环境，为的是要叫你去做一件更讨神喜悦的事呢？我相信这是保罗他从来没有想过的。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我已经建立好我的根基了，我要在这里活一辈子，我要在这里发展我的事业，我甚至愿意老死在这里的。这里我的环境是熟悉的，我的朋友都在这里，我的资源也在这里，而且我的朋友都在这里。我相信我只要回到耶路撒冷，犹太人是会接纳我的，这是保罗的想法。可是神告诉他说什么？神告诉他说，你所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关于这一点，保罗他是很有意见的，他有想法的，他的看法跟神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圣经，当神告诉他说你要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怎么回答神的？他说十九节，他说，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请你注意这几句话，他们知道，他们指谁啊？犹太人，对的，他们知道我从前
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致人的衣裳。我刚才特别加重语气的跟大家讲到，保罗提到他们知道，保罗的理解是这样子的，以我的背景，以我的经历，我留在耶路撒冷，向耶路撒冷人来传福音，做见证，会有更多人接受的，因为我了解他们，这事我能做，我也愿意做，你就让我留在耶路撒冷就好了。为什么？因为我从来跟他们是一样的，我是他们一伙的。但这是保罗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他从人的思想里面、人的角度里面去思考的。但是掌管万有、知晓万事的神，却是最了解我们自己的境遇，他对我们有最好的安排的。弟兄姐妹，你相信这事吗？所以我紧接着我再讲第三点，保罗问了，主啊，我当做什么？神除了要他起来离开之外呢，第三件事情，神要保罗，你要出去。这在哪里呢？第21节，当保罗为自己辩护，不，神啊，你可能看错了，我觉得我留在耶路撒冷会比较好的。但是保罗回答了主的话以后，主怎么说呢？主向我说，21节，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我们的神啊，甩都不甩，理都不理保罗的辩论，没有任何的回答的，没有再继续跟使徒保罗做辩论了。哎呀，你讲的不对呀，你不应该这样讲啊！那保罗，神没有讲，我不是说神不甩了，其实那是我自己的话了，是什么？神知道他有更美的心意要保罗去做的。但是神不需要跟人讨论的，神需要他的子民有一颗顺服的心的。所以神直接对他说，你去吧，我要差你往远远的外邦人那里去。没有更多的解释，没有更多的说明，只有一种坚决果断的命令， You go， 你去吧。重点不在于我们自己有多少的想法，有多好的分析，重点是，主啊，我当做什么？保罗，这不就是你问的问题吗？神究竟要我做什么呢？对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清楚的，神要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不断的跟神讨价还价，但是神要我们是听从他的吩咐，勇敢的走出去。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但是我知道的，有一些的基督徒在他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多年以前，早早就被神感动过，甚至还举手决志过，接受神的呼召，愿意出来奉献给神，愿意一生走侍奉的道路，做全职的工人。但是一二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办法走出来。每次有宣教士来到教会的时候，宣教周介绍宣教的工作，说他心里面好像再一次被触动，就跑去跟宣教师说，哎，你在侍奉的工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啊，了解了以后呢，好像有一点感动，但是呢隔一两周又忘记了，又没了。为什么他们走不出去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就我们老我来说，我们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的计划，我们还是喜欢掌握自己的前途，我们喜欢我们所熟悉的环境，我们考虑的是自己的益处。但我们忘记了， 我们所信的神是最了解我们的神，神最知道什么路是我们该走的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要高过我们的道路。但常常是因为我们缺乏信心，信不过神的带领，所以我们永远走不出去，永远做不了合乎神心意的事。几十年过去了，结果所走的路都是自己的老路，都是自己的思路，而不是神的路。那我告诉你，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的见证。保罗以为他留在耶路撒冷会把神的工作做得更好，但神不这样认为。但事实的结果如何？我告诉你，今天所读的圣经的背景就是保罗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站在犹太人面前的时候，他得到什么样的待遇？保罗对的还是神对的？你告诉我，神对的。他现在的光景就是在受到犹太人强烈的逼迫。保罗以为他对他们熟悉，对他们讲福音，他们一定会接受，结果他一来的时候一讲话了，犹太人攻击他了，要置他于死地了。请问谁对的？神对的。还要感谢主，当神要保罗起来离开并且出去，保罗照着做了以后，你看见后来保罗成为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理解的，在整个宣教的工作上面，他成为最伟大的使徒。他所做的工作今天还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的，只因为当初他顺服了神。主啊，我当做什么？当主把话说清楚了，他说，主啊，我愿意，我降服在你面前。差别就在这里而已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想的才对，但是你不知道上帝有一个更美的计划，是上帝比你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所以你看二十二节，今天我们没有读的圣经，当保罗讲完这一段叙述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众人听他说了这一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你看没有，讲这些话人是谁？是犹太人。弟兄姐妹，我今天把这个话放在各位的面前，你愿意为主出去吗？主耶稣吩咐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弟兄姐妹，你愿意好好的在你的团契，在你的小组里面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配搭，我们一起来传主的福音，我们来带领人信主。可能你一个小小的服事，小小的侍奉，你可能不会带领查经，但有可能你主感动你，你就在小组里面好好的准备查点，人家看到，哎，这个小组有一个姐妹，有个弟兄，他每一次他就带那么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他没欠我们呢，为什么他这样做了？可能就有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你这样做，他心里受感动了，他可能就愿意来归信耶稣的。你愿意为此在神的面前向主祷告，主啊，我当做什么？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是按照主的意思去做的。今天待会我们要一起领这个主的饼和主的杯。我们为什么要领这个主的饼和主的杯呢？耶稣基督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为什么要纪念？你们知道吗？每个月都在做，我们都忘记了。为什么要纪念？我告诉你啊，其中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老是忘记。 为我们人很健忘的，我们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的。所以神要我们纪念呢，好像雅各一样的，雅各忘记了上帝向他所施的一切恩惠啊。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今天你来到主的桌前的时候，你来领这个饼这杯的时候，你当纪念，你要怀念主向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主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事。主曾经跟我们说，对我们说，你们要喝这个饼，哎，对不起，你们要喝这个杯，你们要吃我的饼，这饼是我的身体，这杯是我所流的血。讲完这个话以后，他到克西玛里园祷告去了，然后在那个祷告的时候，他心里面极其的痛苦，他对主说一句话，他对神说，神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撤去。耶稣在那一刻里面，他展现了他完全人性的那个，那就像你我一样的，如果照我自己的想法，不要好不好？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撤去，不要了。可是主啊，不要照，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你的意志行。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纪念主，主给我们一个榜样。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人，百分之百的人，住在世人中间。当他受苦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受苦的，但是他对主说，主啊，我肉体也是不堪的，但是为了成全父神的旨意，我甘心情愿的摆上。弟兄姐妹，今天你领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盼望主给你有一个新的意义在里面，你真正了解主为你做了什么，然后你愿意很诚实的，等下你拿到饼拿到杯，我们等一下会一起用，但是请你拿到饼和杯的时候，你自己在神面前问神，主啊，我当做什么来满足你的心意，好吗？请服侍的弟兄姐妹，请你们。